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允许我代表武汉下上堂基督教会向在美国东岸的南康州华人基督教会问安，也非常感谢你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当中关注中国的水灾，尤其是武汉现在成了全世界一个知名的地方，一个千湖之省，一个百湖之市，现在成了一片汪洋大海。那么我们教会也在这个抗洪救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谢谢，我知道北美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为在那里的教会弟兄姊妹和住在那里的人来祷告，也求主特别的感动你们今天为我站在这里做见证祷告。第一个呢，我今天出来之前，我想今天是主日，我一定要穿得庄重一点啊，把衬衣啊都穿好了，但是后来不行，因为我这个最近到美国来，这个椎间盘突出突得很厉害，就是每天比较多的时间躺，所以我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备啊，这个戴在这个地方，所以穿起来衬衣很不像样子，所以我就换了这样的一个 T 恤来穿，所以请你们这个包容，然后呢也请你们多多的为我祷告。因为这两年我到美国东岸西岸，包括 CMC 的大会上面包括电视台啊或者是电台里面，有很多时候来分享和做见证，这个本来是荣耀神的名，但是常常做见证，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担心，也请弟兄姊妹守望，就是会沾沾自喜把荣耀归给自己，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一个神的仆人来说，那这是没有什么比窃取神的荣耀要更这个令神不喜悦的了。所以每一次的分享，我既要把荣耀归给神，也要小心自己在这上面有软弱因为每一次聚会完了以后，很多弟兄姊妹上前来要我的电话要我的这个微信的这样的一个联络的方式感觉好像就像一个明星一样的但是我们真正的明星是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请你们在我分享的时候来祷告。我今天会分享个人的见证，用一些经文来分享我自己在主里面成长，然后进行服事这样的一些见证和故事。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愿主你用至圣的真理来装备我们，用你活泼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分享的时候荣神一人，你自己得着最大的荣耀。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这个在武汉基本上算是土生土长的基本上从小在武汉长大，长大以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做一个医生。为什么呢？因为我家族里面有很多的医生，尤其是做外科医生，我父亲也是外科的教授，所以我从小家里最多的书就是医书特别受他们的影响，就一直想做一个医生后来就高考真的如愿以偿成为了一个医生，然后工作真的是成为外科医生以后感觉非常好非常多的人来找你你这个经常被病人这个非常大的尊重，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生还会有第二个职业，也没有想到这一生会改行。那么是什么使我改变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轨迹呢？是在38岁的时候，也就是大概2002年13年以前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呢，我的太太有一个同学从 澳洲回来，到他的家里去，回老家。经过我家的时候呢，在我们家住了一天的时间，24个小时。但这一天，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一天。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全家准备移民到澳洲去，做了10多年的这个医生，有很多的积蓄。然后太太呢，她也在一个这个医药公司工作，也收入也很高。当时呢，我们一帮朋友全部都准备移民到加拿大、到新西兰、到澳洲。那我们就跟几个朋友一起约好到澳洲去移民了。那么正好我们的那个技术移民的那个指数呢，达到移民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就办这个移民，最后就成功了。基本上要在2002年的6月份就准备搬到澳洲去了，在那边的学习工作我们都找好了这是那边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呢，澳洲来这么一个同学，我们就特别感兴趣对他在澳洲的生活就特别有兴趣，所以就听他介绍在澳洲的生活不介绍还好，我们对澳洲还有很多的那个憧憬和盼望。一介绍以后我们大失所望。为什么呢？他说他在澳洲的生活就是在教会参加聚会，在当会上班，回到家里还有查圣经的小组。哎呦，我说这个太单调了，跟我们在武汉的生活没有办法比。我们在那时候在武汉真的是生活的非常的丰富多彩，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澳洲就一点意思没有了但是这个姊妹很有意思，她当时在我们家住了24个小时，向我们讲耶稣讲了20个小时基本上就是4个小时睡觉，其他时间全部在讲耶稣，非常执着的跟我们谈不管我们爱不爱听我们也不好意思泼他的面子，他就一直在讲下去。后来他回到澳洲以后就3天2头的给我们打电话。那么一开始呢因为他是个女同学，一开始他都找又是我太太的同学，他基本上就找我太太打电话。后来我太太实在是不想听他讲的了，全是在讲传福音的那些东西，实在听不下去了，最后就把电话给我。那我一般呢就不太会拒绝别人我拿起来我就听。哎呀，那他就不停，他中间没有停的时候，我总想在他中间什么时候停的时候，我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他不停的，一般就讲3个小时，最长的时间讲6个小时。有一次从11点钟讲到早上5点钟，我说你再不能讲了。第二天我还做手术，我跟别人做手术，那完全那害别人了。后来他才停下来，很执着。但是呢，第二天、第三天他又打来，那么就这样的话。差不多1个多月以后，到2月底3月初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当时我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到北美来还是在国内信主的时候，你们信主有一个什么难处没有？每个人信主的时候真的是都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很不容易的。每个人的难处对神的认识都不一样。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最大的难处就是到底耶稣基督复活了没有。我在想，如果说有天堂，耶稣基督复活了，那我们信的还有意义。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信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他都不能复活，他死了不能复活，我们怎么可能复活呢？我就一定要求证到底有没有复活。那么这位姊妹真是很可爱，她说我也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当时信主的时候。那么呢，他是一个理科的学生，就是专门搞理科的，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清华大学数学系的硕士，后来到西班牙去读博士。所以他就特别的告诉我，他说他当时也是困扰他的，最后他跑到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面找到了很多的证据，很多的书籍证据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不仅是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历史事件中最多的证人和证据的事情，其他的任何的事情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证人和证物多。他说你知道他同时代的这个中国的孔子大家都知道，没有人质疑孔子的真实性 啊，没有人质疑的啊，他留下了很多著作，还有很多的弟子啊，还有一代一代的传人。但是有谁真的见过孔子呢？有谁当时跟他这个留下过他的什么遗物呢？没有的。但是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同时代的，却留下了大量的遗物，留下了大量的证人啊，这一代一代相传下来。所以他跟我讲到这些，尤其他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的一些看到的一些资料，他跟我讲了以后，我最后就接受了啊。那是我在38岁的时候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很感恩。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以后会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我只觉得我做医生挺好，然后我移民到国外也好，在中国生活也好，那么有这位神啊，多一位神，多一个信仰啊，对我的生活更加丰富一点。我当时是想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耶稣啊很厉害。我最后要讲这个耶稣太厉害了，又要钱又要命啊！这个土匪打劫是你要么拿钱来，要么要命，是吧？这个耶稣是又要钱又要命的，是吧？这个后来让我就感觉到，这个信主以后其实挺不容易的。每一天你基本上都活在一种选择当中，每一天你只要认真的是相信主的人，你每一天都会有挣扎，每一天只要你生命没有完全被改变过来的过程当中，你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的心灵上的挣扎。那个时候我知道是很辛苦的。那么第一件我遇到的事情，就是在信主后不久，那么有一位弟兄就约我去一个宣教士的家里面。这个宣教士是从美国东岸去的一个宣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大概15年左右，我忘了，大概13年还是17年，忘了。那么因为被人在教堂里面刺杀，在武汉呢，在教堂里面用匕首把他心脏刺破，当时就死亡了。那么是在我信主之前一年，我是2002年信主，信主之前一年啊，这一位宣教士叫布鲁斯的宣教士，他那就是这个墓碑上的这位叫做布鲁斯 Morris Bruce， 就在武汉为主殉道了。那么他有一个遗孀留下来和六个女儿。留下来。那么在我信主的时候，这一家人他还生活在武汉，所以就有一个弟兄请我到他家里去干什么呢？他们家里有一个小阿姨，这个得了骨癌的晚期，那么我是骨科医生，他让我去为他这个减轻他的疼痛，想一个办法把他疼痛减轻，然后呢这个为他祷告。我说可以，非常好，我很愿意到他家里去。但是没有想到我一进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写字台上面放了这一张照片，就是这样的一张照片。哎呀，我说这个人我认识啊，我说你丈夫我认识。他的太太就非常的惊讶，他说你怎么会认识他的，这个他一般不会到医院去，而且你也从来没有信主，以前没有信主也不会到教会里来啊。我说是这样的，在4年前，就是2002年往前面推4年前的时候，那么就是98年，有一天我值班的时候，晚上值班的时候，我说你的先生呢带着你们的一个女儿啊，当时他们的老四啊，他一共后来又有两个女儿，那个老四到医院来，老四呢因为手摔在地上，把手割破了很长一个伤口，当时带来跟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啊，清创缝合包扎，就做了这个手术。我说所以当时我记得你的先生这个模样。哦，他说你怎么记得？是因为当时呢我想跟他的先生呢练一下英语啊，跟他用英语说话，我练一下英语，结果我一开口说英语的时候，他用普通话跟我讲，他普通话讲得比我还要好啊，我没办法再讲了。所以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甚至从来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太太听到这个话以后非常的惊讶，然后就从书架上面拿下了一本相册，这本相册打开以后，其中有一页 就是那天晚上他们的女儿做完手术回来以后，他们全家把那个纱布那个敷料打开，然后照了一张相。哎呦，我当时还在心里还在好笑，我说这个美国人太有意思了，这为这个伤口要照张相，这容易感染呐、啊。一般中国人怎么也不会做这个事情，我说美国人就是很怪啊，怎么是做这样的事情？我当时还在想这个事情。结果他的太太跟我说了，他说那天晚上我们回来把他伤口打开照个相，一个是检查伤口啊缝的好不好，到底看看你缝的好不好。第二个呢，他说我们全家围着他的手为你的救恩，为你全家的救恩祷告。那天晚上，哇，我当时很惊讶，我一直以为信主是我自己有悟性啊，这个跟神呐、啊、有缘啊，一直以为是这样的。我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当时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悟性比较好，人家讲了以后我就信了。但是没想到是上帝垂听祷告的一位才拣选了我。哇，4年前就有人为我和我全家的救恩祷告，我当时非常的感动，所以对他们家呢就特别有兴趣，也有负担。那么因为他的这个丈夫不在啊，孤儿寡母一家人呢，生活上面还是很大的艰难。他们也没有回国啊，也没有离开中国，甚至把她的丈夫就埋在了武汉啊，埋在了武汉。那我当时心里就非常有感动啊，要去帮助这个家庭啊，常常跟我的太太就去到这个家庭去帮助他们。那有一次呢，我突然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他们一家为什么要从美国到中国来？生活这么多年，因为那个当时条件是非常差的，住一个非常小的房子，大概2室1厅的房子，在一个大学里面做英文的外教，每个月2000多块钱，家里全家8口人，每个月2000多块钱，我怎么算都算不过来。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非常高，这个都还觉得钱不够用，他这个2000块钱怎么会这个生活得下来呢？那为什么他会到这个中国来？而且我知道啊，他们家在东岸是做这个医药生意的啊，做医药的。那么家里是应该是比较有钱的，但是他的3个孩子，就是这个 Bruce 的弟兄姊妹有3个，都到亚洲去宣教。哎呀，我说这个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感动？我不明白啊，这个不能够理解啊。现在是很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理解。我总觉得我们都要想往国外跑，他怎么要到中国来啊？当时不能够理解。结果这个我的这位好朋友一个弟兄，他说我曾经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啊，曾经问过他这样的为什么要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中国人很多不明白，我们虽然刚刚信主，开始读圣经，但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人愿意放弃他在这很好的一些生活啊，进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也没有读宣教士的一些传记啊，也不太明白。结果这位弟兄说，他说这位 Bruce 当时回答他的时候，就是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需要拯救。中国需要拯救，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还在激励我，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改变了我整个的轨迹。有人说宣教士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那么这句话在我的身上，在我们教会身上一点都不假。因着他说的这句中国需要拯救的这句话，我真的是完全改变我后来的所有的决定，而且是在我人生的最低潮、最软弱啊，这个跟同工关系不好的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啊，受到伤害的时候啊，自己觉得有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到这个墓碑跟前，跟他有很多心灵的沟通对话。那么得到最大的鼓励的就是他这句话：“中国需要拯救。”哇，这个我很难理解，一个美国人放弃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这样忧郁的一个生活，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啊，到中国去。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还不一样，那个时候中国说实话条件上面各方面还很差，但是他为着中国需要拯救的这些灵魂到中国去，放下这一切，撇下这一切，最后连他的命都留在了中国。哇，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因着这句话我就想，既然一个美国人他愿意这样子到中国来，那我信主了以后怎么能够 离开中国这个土地了，虽然我很不喜欢武汉啊，虽然很不喜欢中国，我真的是很不喜欢，否则的我不会想要移民。我就那我怎么能够离开呢？因为中国有那么多需要拯救的灵魂，所以当时啊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挣扎和纠结。然后过了几天以后，我想我做出了信主以后最大的一个第一个决定，就是跟我的太太讲，我说，我们就放弃这个移民。为什么呢？真的，我说很感动，是对这个这个莫不如啊，莫不如这个莫老师，我说对他的这个视角，我真的很感动。我说我好像于心不忍到这个其他的国家去，我们应该留在中国啊，留在武汉，就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不喜欢他，那我们留在武汉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好不好？然后太太真的是很爽快，当时就答应了，啊，当时就答应了。我信主以后，他不久就信主了。为什么呢？他很容易就信主了，因为我信主之前跟信主以后完全是两个人，完全变了一个人啊！没有任何人教我啊，怎么样信主啊？那个人没有人教我信主的时候，周边没有人信主，也没有一个牧师啊教我怎么过生活，也没有这个人带我去教会啊。信主以后，我生命很大的转变。我信主之前是一个几乎虽然是个外科医生，但是我特别喜欢打麻将啊。这个家里放两桌麻将，从来不收桌子的，就是说那长期放在那里。那我们医院的只要喜欢打麻将的人都到我们家里去打过麻将，长期都是我住在那个医院的。而且呢，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我都是不回家的，星期六星期天我不回家了。那个时候星期六星期天都有医药公司的那些医药代表请我们全国各地去玩，你说要到哪里他就带你到哪里去玩。那个时候这个生活是很风光的啊。如果一个外科医生星期六星期天没有人请你去玩的话，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平常吃饭的没有人请你吃饭的话，那个都不是一个好医生啊。那么所以我们算是一个好医生的行列。所以那我这个太太就对我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不在家很大的意见，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科医生都是那样的一个做派啊，都是那样的做法，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信主以后，突然之间就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起，我不知道哪一天了，因为我没有做过决志祷告，那个姊妹也没带我做决志祷告，大概就是三月份的某一天啊，从那一天开始突然再也不打麻将了，看了麻将都不喜欢了，这个很奇怪，也没有经过什么，就是圣灵在心里做了工，再也没有打麻将，从那以后从来不去碰麻将，一点兴趣没有。以前可是爱了，那个每一天晚上都要摸几下，这个从那以后再也不了，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我几乎再也不出门，都在家里。那个时候我们是星期五晚上聚会，还没有到星期天的主日崇拜。星期五晚上聚会，星期六星期天我全部在家里啊，读圣经啊，学习啊，在家里这个做家务事啊，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我太太看到这以后，她很快就信了，哇，这个信仰真的是很不一样啊，这很好的一个信仰，所以她就很快就接受了。她一开始对这个很反感的，她的那个同学跟她打电话，她都不想接的啊，但是看到我的这个改变以后，她马上就信了。啊，我跟她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就放弃这个移民可不可以？她说可以。好，我们真的就做了这一个决定。都准备六月份走的时候，我们四月份就通知那个公司，通知那个中介公司，我们说我们放弃这个移民。那当时放弃的移民大概$10,000多吧，那个就是白花了，就是说他不会退给你的，因为是你自己放弃的，没有任何理由，你自己放弃他不会退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留在武汉啊，留在武汉，然后就从几个人开始建立一个小小的查经班，最后这个小小的查经班变成今天的武汉下山堂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到今天大概有450人，也有固定的一个聚会的堂点，而且呢真的是有很多非常热心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深信这句话，就是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因着他说的那一句中国需要拯救这样的一句话，深深的触动我的心，因着他殉道的这样的一个事迹，深深的影响着我，所以让我的生命发生改变，让我家庭发生改变，然后又让我们 在一起学习建立教会，以至于现在啊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教会。我想真的是神是啊奇妙的神，借着这样的一些让我们人不能够理解啊悲惨的事情，有很多人问他这样一个好人到中国来宣教啊，为中国啊这个什么都愿意付出，为什么他还落得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下场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不可理解。但是我们想，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如果不是神允许的，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事情上面真有上帝的美意啊！通过他的殉道，我们真的是对神啊有一个完全的啊认识和委身啊，至少对我是完全这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位为主殉道的弟兄，都啊常常的啊纪念啊纪念他。那么信主以后，当时也没有觉得啊，除了这个啊留下来没有移民以外，也没有觉得有其他的什么改变啊。但是后来呢，一系列的事情让我的生活不断不断的发生改变，就成了今天哈、啊、这个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的啊一个传道人啊，这是很感恩的。那么在信主后不久，我在一个场合里面就碰到一位弟兄。他是在美国读了神学回去的这样一位弟兄，他就问我一件事情。他说听说你们做医生的有很多的回扣啊，这个医药啊开处方有很多的回扣，他说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大家都这么说，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我说还真是的。我说不仅有回扣，这个回扣的收入还蛮多的，不仅有回扣，以至于我们那个时候医生啊都不要病人送的红包了啊！你以前说医生啊，这个开始有点腐败啊，这个是收红包、啊。我们跟你讲，我们科里没有人收红包，为什么呢？都看不上那个红包了，红包不多，几千块钱不多，但是那个回扣很多啊。基本上我们每一张处方开出去啊，都是有回扣的啊。这个回扣的比例不同，每一张处方开出去都有钱。哇，那个我一上午可以看60多个门诊病人啊，每一张处方开出去你说有多少钱？哇，很多钱。所以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个情况还存在，而且愈演愈甚，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真的是蛮严重了啊。中国的医疗费有很多的原因使它虚高，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啊违法的啊这个回扣啊，灰色的收入这样的东西啊，给医院给医生啊。当时我这个是很高的。结果这个弟兄说，他说你知道吗，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不能拿这个回扣啊。你要拿这个回扣的话呢，你真的是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你要开始啊慢慢的啊停止拿这个回扣。嘿，我心想你说的简单，我都没有告诉他我到底拿那个回扣到底占我收入多少，你知道吧？你根本都不知道，你要我停了那么容易啊？我当时那个回扣整个占我这个总收入的70%以上，也就是我大部分是来源于这个啊。医院里才给我几千块钱，这个，但我大部分是来源于这个。所以当时我们家里那个环境啊，就是我去真的是我们两个人到所有的武汉的只要是大的这个商场超市和这个酒店和那个这个餐馆开门啊，我们都要自费去庆祝一下的。这个都是跑到那个地方去，哦，买一大堆的东西回来，是不是？那个身上全部穿的都是名牌啊。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武汉的，当时武汉一直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两个商场，一个就是这个香港的新世界，一个就是武汉的武广，那是全国排前五位的。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只进这两个商场，其他的商场我们去都不去啊，口袋里一大把的金卡啊，这个很多什么俱乐部啊，什么消费的一个餐馆的消费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事。所以他这样说，他说哎呀，你要慢慢的不拿这个。我心想你哪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当时就没太理他啊。那真是不巧，过了几天以后出门的时候，大概一个多星期后出门又碰到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说哎，你现在还拿不拿了？我说你说的容易啊，我现在我想不拿也不行了，我这个还养家糊口了。他说神对你负完全的责任，你不要拿这个钱， 神会祝福你的。但是你如果拿这个钱，你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的啊，这是一个自己要完全对付的一件事情。哇，他讲的是全是对的，我也知道，但是呢，那个是很不容易的。哇，内心里很挣扎，回去想了半天啊，还最后还是啊继续的拿吧，还不能停下来啊。哎，就过了几天，我出门又碰到这个弟兄，哎，弟兄也跟讲，他说最近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停了？我说还没有啊，还没有。他说你要下决心。他说信主啊，你如果你不彻底的跟以前的这些罪切断的话啊，这个明显不仅是罪，而且还违法。他说你这样的事情虽然所有人都这么做，但是是个违法的事情，你不能拿这个事情抓到你啊，就像是现在的贪污一样的啊，抓到你你就完了。他说这个不荣耀神啊，神不喜悦啊。我说那怎么办呢？赶快停掉。哇，那个讲了三次以后啊，讲了三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劝人至少要劝三次以上，传福音至少要传三次以上。讲少了人家没办法听懂的，是吧？讲少了心里还在斗争，他这个斗争还不一定谁取胜，是吧？这个讲多了，讲三次以上，那么我就真的从内心里开始觉得啊，要认真的去对待了啊，心里挣扎啊，我不知道我太太会不会同意啊。啊，他虽然这个移民的事情啊，他那么爽快，但是钱的事情谁不爱钱呢？这个钱的事情那就不好说了。我说当时很犹豫，很犹豫。那么就有一次啊，试着跟我太太探讨这个事情，然后先用一个试探的口气问他啊，我说这个，我们信主这么长时间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挺好的。我说我想问你，我们信主啊，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呢？他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当然玩真的了，信主了肯定就是真的了。我说既然是玩真的，那我们就不能拿那个回扣了。我说我以后在工作当中我就不能拿个回扣了啊！哪知道那一天真的是很奇妙，我太太说啊，不拿就不拿了。哦，我心里纠结了很长，这个纠结很长时间了。他很紧张，不拿就不拿了，完了哈。我说我明天我就真的不拿了，我每天都有啊那个时候。他说明天就不拿了，好，真的是第二天去就跟同事讲，他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拿这个钱了。同事说你什么毛病呢？这个走火入魔了？说你信可以啊，不拿这个钱你跟钱过不去，怎么回事啊？我不是的，我说这个信仰呢，知道让我知道拿这个钱呢，虽然拿了很多年了啊，拿了十年了，但是拿这个钱呢，这个是内心里这个在良心上面跟神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决定不拿了。我说你也想清楚啊，这个你还养家糊口了，还要这个有很多的事啊，买房子买车啊这样的事情。他说你想清楚。我说真的想清楚了，我跟家里都商量好了啊，就不拿这个钱了。他说不，算了，你不拿这个钱，我们也劝不了你，但是我们谁也不敢分你这个钱。我说你们分掉，他说谁也不敢分，你自己拿着。你后悔了以后，你拿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你后悔以后，照我们再拿出来，我们都用完了，拿不出来了啊，那个不行。后来我说那怎么办呢？好，我就跟那些，这个医药公司的，尤其是器械公司，那个时候器械公司的那个非常高。就是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们是外科骨科，这个骨科呢有很多的手术是要做内植物的，或者是叫，比如说比方说关节坏了要换一个关节啊，膝关节啦、髋关节啦、肩关节啦，这个关节坏了要换一个关节，一换最少是就是光那个关节那一个物体，如果是进口的至少是40,000以上啊，这个便宜一点的国产的也是至少要将近20,000块钱。但是那个时候的回扣差不多达到30%到50%啊，就是光这一个关节。所以那台手术下来我一上午可以赚10,000块钱，哇，那个是很多的，就是很高的一个收入的那个。那么我说不拿了，那么我心里还是不甘心的，虽然不拿了啊，心里不甘心的。我说这个医药公司他都把这个一笔钱已经划出来了，作为市场促销的一笔钱都划出来了，我不拿，那不是那个这个做医药销售的人他拿了，那不能让他们这个太舒服了，太占便宜了。好，就跟他们讲，我说这样的，我现在呢也不拿这个钱了，你们以后就不要给我了。 你们放一个卡里面啊，放一个银行卡里面存起来，到时候一起给我。为什么呢？我说这个钱呢，我以后要在教会里面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哪个有贫困，哪个需要钱的时候啊，帮助社会上一些贫困的家庭啊，我想，这个还是蛮高尚的。虽然不拿这个钱呢，我自己不拿，但是蛮高尚的啊，就是内心里有要支配这个钱的啊这样的一种欲望啊，还是不能改变。那么。那个医药公司的那些药商就跟我讲，没问题没问题，反正都是你的钱，你要怎么用啊都怎么用，你只要帮我们多开药，帮我们多做手术就可以了啊，就这样的啊。过了不久，几个星期以后啊，我出门又碰到那个弟兄了。弟兄说，最近怎么样，你还拿不拿那个钱？我说现在好了，我不拿那个钱了啊，我从那以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再拿那个钱了。本来说到这里就完了的，结果我又多说了一句，我说虽然不拿了，但是呢我让他们把这个钱存起来，以后帮助贫穷人。哎，他说那也不行啊，这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他说这个教会里面从来不会缺钱的，没有一个教会说缺过钱的啊，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杀富济贫啊。啊，不是说你把这个不义的钱财拿来就要帮助穷人，那不是杀富济贫，你不能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赶快停掉，不能拿这个钱。哎呦，我当时心想，又不能自己拿，还不能帮助别人，那个钱那怎么办呢？我心里很难受。哎呀，我就回去又琢磨，又怎么想，看怎么办啊。后来我想，这个钱也不能存下来，我自己也不能拿，怎么办呢？我就跟那个医药公司的讲，我是这样的。你现在呢，你们就去帮我啊，去买圣经啊，这个每次的钱呢，每个月你们就去帮我托圣经来。我呢就给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几十个人了，二三十个人了，然后说每一次大家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免费的就送圣经，见谁都送。我们这有的是圣经，我们说买一大批的圣经。好，他说没问题，你反正都是你的钱，你说干什么去？我说你就帮我到那个这个专门卖圣经的地方，那个时候只有这个两会里面可以卖啊。他们就跑到那里面去跟我托圣经，我第一次托来把我吓一跳，我托一大车子过来，那个钱很多嘛，他就一托一大车过来，哇，这么多圣经，我说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我说这个。一个月都分不出去，第二个月又来了，一个房子也装不下。我说，后来我就我说先这样子吧，先帮我再买这个圣经。结果我出门的时候，不久出门的时候啊，就那么巧又碰到那个弟兄啊，那个弟兄呢，他说，黄弟兄啊，怎么样啊？那最近，我说我也没要这个钱了啊，我也不让别人这个存下来了啊，我也不去杀富济贫了，这个我现在让他们买圣经。买圣经以后呢，你们谁要啊？包括你要，你只要传福音的话，你个整捆整捆的圣经都可以给你啊。他说不行啊，不能做啊。他说这不讨神喜悦啊，神的家里面不缺圣经呐、啊，神家不缺圣经的、啊。我心想，神的家里当然不缺，圣经是神的话，怎么会缺圣经呢？或者真的是不缺圣经？哎呦，那个时候真的是。几个月啊，我在那个纠结和这个挣扎当中，最后我是彻底决定，哎呀，算了，再也不想这个钱的心思了，不要控制这个钱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再也没有想过这个钱的心思，就让那些我的同事帮我把那个钱分掉。同事一开始不敢分了，我帮你存，存了几年下来的时候，很大一笔了。那个时候因为每个月都是很多啊，几年下来很大一笔了。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要不要再不要我们再不能存了，这太大一笔钱了，我们要分了。我说你们分掉啊，反正这个钱已经跟我没关系了，你们分是你们的事情。后来最后他们就再也没有问我了，就是每次就把这个钱分掉了。哇，那个是对我很大的一个转变。那么如果说我在单位里面是一个这个在医药这个方面是一个行贿的人啊，这是受贿的人的话啊，我是受贿，受那个贿赂啊，这个医疗贿赂。那么我太太呢，她做的工作呢，就是一个行贿的人。那么是什么呢？她是在医疗公司里面专门卖药，也就是专门把钱给医生的，专门给回扣给医生的。那所以我们两个配合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呢， 这个我收钱他就给钱，所以他的业绩也做得很好，那么我的收入也很多，他的收入也很多，所以我们两个人收入都很多。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弟兄老说了之后我不能拿这个钱以后呢，他这个我太太的这个工作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既然不拿这个钱，既然觉得这样不好的话，那么我太太她继续做这个工作，那一家不是两制了，那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就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那最后有一天我太太就说，她说你不拿这个钱了，那我也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啊。我说那怎么办呢？她说我辞职。我太太跟我是大学同学，她是学儿科专业的，我是学一个同年级的，我是学医疗专业的，而他就辞职。他辞职以后不能回他原来的医院，因为他早就从医院里面辞职了。然后呢，他也没有其他的技能，他只会这个卖药、销售药，他不会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辞职了以后没地方去了，没有其他的工作，然后我们就开始真的是，突然进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境况当中。什么境况呢？第一个，我们的收入一下子锐减了。就是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因为我的收入差不多减了70%，在他的收入全部减掉以后，我们两个人总收入减了差不多90%，突然只有原来的10%了，整个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改变啊。这个我的名牌服装都下岗了，那个金卡都不能用了，那个只进的那两个商场，我们几乎后来再也不进去了，十多年也没再进去过了这两个商场，那么完全改变了。那个最要命的是，那个时候他还年轻，十多年前他还年轻，他没工作了，到底做什么工作？然后我们就为这个祷告，祷告都不知道要祷告进哪一个单位去，但没有一个工作可以适合他，其他他不会，就学过医，然后医生又不能当，医药公司又不能去，哇，那个时候很挣扎，很痛苦的，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那个时候就这样，哎呀，我们就祷告，神啊，你开一个出路，开一个我们以后进到这个行业里面啊，没有这些受贿，没有这些犯罪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为这个祷告。哇，一个月过去，神没有开门；两个月过去，神没开门；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哇，那个月真的一个月就像一年那样子，很煎熬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啊，这个待业的这个状况啊，找工作的状况，在北美经常会碰到这个找职业、找工作，哎，找不到好的时候，那个是很煎熬的。你找到以后，你不觉得啊，好像的，你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很煎熬，而且问题是我们连那个档案那投出去给谁都不知道，没有地方去，我们没有想到一个适合我们的啊，怎么办呢？适合他的没有想到，哇，就真的是向神祷告，哎呀，神他怜悯我们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试探来啊，这个有很多原来的认识他的一些医药公司的老板呢，就来，哎呀，你做我们这个地区的总负责啊，华中地区的总负责啊，什么给你比以前高几倍的工资啊？然后他那个弟弟呢，不知道哪里赚了一笔钱，把武汉的一个药厂买下来了啊，他从来没有搞过药，他从来弟弟从来不懂药，他有个表弟把这个武汉一个药厂买下来，很大一个药厂买下来以后呢，他说你来做厂长，他给他做厂长啊，给你多少的一个月年薪是多少多少啊？我们说我们既然从那个里面走出来了，我们就不再回到那个当中去了啊，所以都拒绝了很多这样的试探和诱惑，当时是很难的啊，收入减少了很多，同时呢又这个不知道未来啊这个工作怎么办。但是就这样子，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最后过了八个月，我记得整整八个月，到2003年的五月份的时候，神开了一扇门，就是在武汉有一个人来找到他啊，从这个台湾过去找到他，跟我们吃了一餐午餐，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在武汉建一个国际学校啊，建一个international school 啊，武汉以前没有的，这是第一个国际学校。那跟我们谈了以后呢，他觉得很满意啊，对我太太的那个这个房很满意，然后呢就拿了一个信封出来，他说你现在就正式聘你为国际学校的第一个员工，国际学校还不知道在哪里，在武汉建，在选址啊，什么地方都还没，什么工作都没有做，一个人没了。他说你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员工，然后这是三个月的工资就给他了。哎，我们当时很感恩啊，虽然这个钱远远的比他当时的那个在医药公司的那个收入少，但是我们知道啊，这是神给的啊，因为这个 学校呢是一个基督徒的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公司啊，这个国际公司啊，在美国亚特兰大，这个总部在亚特兰大的公司啊，在武汉开的啊，所以呢，我太太就成了这个公司的第一个员工，然后就选址啊，这个把学校开始办起来啊，搞起来，然后那么差不多半年以后，员工啊，其他的外教啊，老师才去。那么这个学校现在成了啊武汉最大的一个国际学校，就是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员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办得非常的好，十三年下来了啊，2003年到现在十三年下来了，真的是很感恩，我们知道是上帝啊给我们开的一条出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见证了上帝的一个信实。当我们好像啊，这个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好像这个为神呐、这个做出了一点牺牲的时候，神都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偿。那么更为奇妙的是，我这个在工作当中后来发现，虽然我不拿那个钱，但是呢，会引起其他旁边的人的一些不好的感觉啊，你对周围的人也很有压力啊。不仅如此，有些事情呢，是非上面呢，你还不能完全。这个脱离，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不在临床上面做医生。因为在临床上面做医生，那个时候我每一天早上起来要花2个小时祷告，5点钟，我一般起得比较早，4点钟起来，我5点钟祷告到7点钟，祷告2个小时。为什么呢？就是在那一天，我真的是就用主导文祷告。那个时候刚信主，也不懂太多，就用主导文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两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呢？你每一天都会碰到这个回扣的事情，每一天都会碰到一些啊罪的事情。那在国内当医生就是这样的，你每一天会碰到，哎呀，我说这个怎么办呢？今天要碰到这样那样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每一天祷告，花很长时间来为我在工作上面这个职场上面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啊，现在我是在全时间在教会服侍，但是我真的是很知道或者是很理解那些在职场上面服侍的弟兄姊妹的不容易啊。在职场上面你们的难处啊，这里可能大部分在职场上面你们的难处啊，不是我们在远远超过我们在教会服侍的这个难度，有的时候那个征战非常大，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就多多的为在职场上面的弟兄姊妹要祷告，很不容易的啊！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后来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岗位上面继续下去了，每一天要碰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我很爱这个专业啊，我家族里面很多都是外科医生，我自己非常爱这个专业，但是我知道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离开这个临床啊。那个时候啊，1999年我已经被评为这个副教授了啊，这个在临床上面很多的待遇啊，什么东西一些方便之处，那么我就离开这个临床，就向医院申请啊，去我是武汉大学，就到武汉大学的外科系做这个教学工作啊，就是教书去了啊，不做临床了，不做临床了。可能我这样讲你们没什么感觉，你们不学医的，要学医的人一听这个就是，这个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所有人都要做临床医生，临床医生啊，跟病人接触啊，很有成就感，每一天开刀啊，管病人很有成就感。你作为老师，你天天跟学生打交道，没太大意思的。而且呢，我们那个主任听到这个话，眼睛都搞大了。他说：“你真的？”他说：“这个都是那一些出了医疗事故的这个医生才会去的地方，都是出了医疗事故。你这么好好的年富力强，正这个工作的时候正好是发挥特长的时候啊，最年富力强40多岁，怎么会要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而且呢一般都是退休啊，这个所谓的那些出了医疗事故的医生才会啊被好像被罚被贬到那个地方去的啊，这你怎么会要去了？而你要想好。”我说我想好了，我跟家里也商量了啊，这个他们都能够理解。好，后来我就真的在2007年的时候如愿以偿，就去做了一个啊外科教学的一个老师秘书啊，就做这个秘书。哇，我到科室去的时候啊，这个因为教学工作常常还要回到原来科室去的时候，整个外科，我们外科大概有9个专业，整个外科的医生看到我都是非常 奇怪的眼光，以前都是我们很好的同事啊，很好的朋友啊，一起经常一起玩呐、啊，一起打麻将呐、啊，一起吃饭呐、啊，我那时候看到我都非常异样的眼光看到我，为什么呢？都觉得这个走火入魔了啊，这个人啊，这个人怎么信主信到最后钱也不要了，然后工作也不搞了，这个外科医生也不当了，去当老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个时候所有人看到我的一个眼光啊，都是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的，这个看到的，哎呀，我每次到那里去我就要忍受这个眼光，很难受的，有的时候这个很难受，看到他们这样难受了，哎呀，硬着头皮。哦，一年以后到了2007年底的时候，我是大概2006年过去，2007年底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反行业腐败，那么最主要的集中在三个行业里面，一个是建筑行业腐败，一个是教育行业腐败，还有一个就是医疗行业的腐败。医疗行业腐败就是最多的就是这个回扣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医院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反这个腐败。那么在湖北省呢，就找到了武汉市，武汉市呢就找到了我们医院啊，我们医院就找到了我们的科室啊，成为反腐败的第一这个被打击的对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科室的收入是最高的，好了，就反腐败。我们的一个副主任啊，跟我是同班同学啊，他是副主任，从手术台上面下来就被检察院带走了啊，被检察院带走了。后来就直接就判了刑，直接判了刑。哇，整个医院，尤其是整个外科，突然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啊，非常紧张，因为都不知道是第二天要带谁走啊。那个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那个每一天晚上下了班以后，以前都是出去，哎呀，那个到 KTV 啊，或者是吃饭呐、啊，这个桑拿按摩，哎呀，那都很潇洒的外科医生。那个时候开始，谁都不敢出去了，每一天晚上留下来啊，商量怎么对付检察院，哈、啊，商量啊怎么这个串供啊，怎么样子修改病历啊，反正要做很多的假的手术，就告诉这个检察员我们没有搞到钱呐、啊，什么东西啊？检察院他也很聪明，他根本不查你这些东西，看都不看，你们做的这些东西他看都不看。最后啊，查了3个月，找了很多人谈话，最后就说你们不用了，每个人给7万块钱，每一个医生，不管你是才来上班的还是工作几十年的，反正我也不管，不给的话我就查你，查了以后我就抓你，给的话就算了。哎呦，那个后来他们没办法，所有的外科医生全部一个人拿了7万块钱出来，7万块钱出来。这个我到科室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过了一年以后，我再到科室去后，那个他们被查的时候，我再去的时候，所有人看我的眼光又不一样了。我那是觉得你好英明呐、啊！一年前你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啊，你早就跑掉了、啊，早就跑掉了。哎，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如果我一直没有信主，如果我也没有离开这个专业的话，可能抓的就是我。因为那个被抓的那个副主任，判刑的那个副主任、啊，我的同班同学啊，他的收入没有我高。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人赚，我们家是2个人，我太太也在搞这个钱，所以我们2个人赚，我们的收入比他大，目标也比他大得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如果我们还是这个一直在那个专业里面的话，很可能最后抓的就是我。所以那个当时真的是神很保守啊，让我那个，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属灵人参透万事，一年前我就知道了。啊，那很有意思啊。那个当时呢，就是这个很多的人就被调查啊，调查他们很生气啊，哇，他说这个怎么全国的医生都这样做，为什么单单就管到我们这个很不服气。但是没办法，那个检察院很厉害，最后检察院就是一个人收了7万块钱了事，最后他们告诉我连发票都没给我们啊，这个检察院收了都不知道他们搞到哪去了。那么有一天晚上，那个这个事情过了大概3-4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我们科主任就给我打个电话，科的书记主任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到外面来吃上饭？我说我不想到外面吃饭，我都对外面吃那个医药公司请的那个饭呢，我们吃的太多了。我说我这几年我都不想吃，不吃这个饭了。他说今天不一样，你一定要来，我们全科的医生护士都在这个地方一起吃饭啊，你一定要来。 哎呀，我说什么是什么隆重，他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好，我就去了。哇，那个地方呢是很大一个桌子啊，在中国可能在美国都没那么大的一个桌子，可以坐三十个人，坐一圈，我们一个科室的大部分人全都在那个地方了。那个菜都点好了，点了那边那天点了特别多的菜，点了三层，就是那个盘子啊，放一层放完了，上面还落一层，再落一层，就是放三层的那么多的菜，我都不知道那天为什么点这么多。他说那个主任就跟他说，我去了以后，好，今天我们全科室人都在这里，为什么喊你来呢？他说我们这三个月啊，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他说每一天都没有人，都不敢出去吃饭，每一天都留下来在那里，哎呀，搞这个搞那个，最后呢一个人还交了那么多钱。他说其中呢，我们这几个主任啊，这几个人都被检察院喊去谈过话啊，还好啊，都回来了啊，不像那个谈了话就不回来了，都回来了，回来了，但是每个人只要谈一次话就瘦了两斤。我们有一个主任，他谈了两次话瘦了四斤。他说哇，那个压力特别大，那是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他说这个，他说你啊，这个都跑掉了，你都不知道我们受了什么苦啊！今天呢，我们专门把你喊来，喊来干什么呢？要听你来谈一谈你的那个信仰。哇，当时听到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恩。我说你知道我以前常常向他们传福音啊，常常为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祷告。哇，你跟他们一讲的时候，跟我这些很好的平常跟他们吹牛啊，这个平常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跟他们谈呐，我也很喜欢聊天呐，有很多故事跟他们讲。哇，很多人都围在旁边听，你跟他传福音没人听，没人听。好容易有一两个听，听完了以后，哎呦，你说的真好，等我退休了以后再来。都是这样的，他根本都不感兴趣，根本对你讲的都不感兴趣。哎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什么神怎么给我这个机会啊，向他们好好传福音。我说信的这么好，这个太好了，他们应该都信了才都好，这个就是人生才有盼望啊。这个我一直为这个祷告，但是神一直没有开门。但是通过这个反腐败的这个事情呢，真的神给我开门，那一天给我一个扎扎实实的一个机会跟他们在那里。我从头到尾那么多菜，我就喝了一碗汤，跟他们好好讲了两个小时，从头到尾跟他们讲福音，从头到尾跟他们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啊，我觉得真是很感恩神给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真的是在我信主以后，有很多这样的被神对付，然后呢又被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信主以后其实我的孩子呢，我儿子现在是OK， 这是我们一家，这是我的儿子，这是大概几年前，2011年的时候，我们结婚20周年的这个照的一个张相，我太太，这是他现在在美国读大学，在高中来读美国的一个军校，那呢，他呢？很小也经历了神，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恩典。但是呢，当他长大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们家庭这个经济状况改变了以后啊，他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他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些朋友，我跟他妈妈的以前的那些同学朋友，都现在住了大房子啊，都买了好的车子，怎么我们家都？其实我们家那个房子也不错了，就是单位分的一个31厅的房子。我那个很早以前就99年就分了我一套很大的，我觉得很大的31厅的房子足够住了。结果他是他觉得太旧了，那个房子太旧了，他都不好意思带人到我们家里来。他的同学朋友他从来不带到我们家里来，他觉得，然后慢慢的对这个神呐、有一些抱怨，有些怨言。哎呦，我说这怎么办呢？我们信主，这个孩子搞得最后不信主啊，怎么办？他以前是相信的啊，做过决志，也受过洗，怎么搞得现在是这么抵触了？他就说，神让我们家过这么苦的日子，哇，他不能接受，啊，真的是，当时我们也觉得还是蛮有一点伤害的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怎么来这个跟他讲呢？跟他讲什么道理都讲不进去啊！但是神很奇妙啊，在听我们的祷告，也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让他发生一个改变。在 前年就是2014年的时候，暑假回到家里的时候啊，他突然发生一个很大的反转和改变啊。这2014年，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参加聚会啊，也有一些啊这个弟兄姊妹跟他讲，然后呢也这个自己看圣经，这个时候呢啊突然一下子发生了一个转变，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否则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以后服侍怎么样子啊，真的是做见证啊都没办法，因为儿子他如果远离神的话，这都是不好的见证呐、啊。结果神就是改变他，改变他，然后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一个祝福的啊这样的一个惊喜，就是他告诉我这个说他现在完全的明白啊神在我们家里所做的工作啊，对我们家也很好的预备，然后呢他在钱上面他也没有担心了啊，不担心他的学费啊，不担心他以后的啊这个发展，他说神一定会供应让我们安心啊，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你跟妈妈啊对自己好一点就好了啊，保重身体啊，身体好的就可以了啊，不用担心我。哇，他当他专门写了一个卡片啊，在一个这个照片的后面，在我跟他合影那个照片后，专门写了这个卡片来这个祝贺我的生日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神啊，是那位啊奇妙的神，真的是让我真的能够失而复得这个儿子啊，真的又回到了上帝面前。现在呢啊，他带朋友到家里去啊跟我们在一起啊，经历很多的事情啊，真的是开始跟神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嗯，我的时间还有多少？继续讲啊。好，我也不能继续讲的太多啊，是吧？那么，我虽然做了这个外科的这个老师啊，离开了临床啊，但是我到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全时间的牧师，做一个全时间传道人。我觉得做医生跟病人传福音也挺好的啊，不一定要去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了。我这个跟病人传呢，跟周围的人传也很有意思。但是有两件事改变了我，一个呢就是有一天啊，我也是在值班的时候，在值班的时候，那是在我做这个外科老师之前啊，做教学秘书之前，有时候我在值班。值班的时候，清早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大概20岁或者19岁，个子高高的，大概1.67米、1.68米左右的，个子高的，就被人丢在我们医院的那个急诊科的门口啊，就丢在那个地方，一丢那个人就跑了，就是那我们医生护士一出来看到这个，赶紧抬到里面去一摸，哎呀，呼吸心跳都没有了，那这基本上就是了。我们把心电图一上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心电图心脏已经不跳了，那基本上就可以宣布死亡了。但是呢，那一天早上呢，我特别有一个感动，真的是特别感动。平常我就不管了这个事情，哎呀算了，反正都死了嘛，就不管了。我摸了一下他身体，还是热的，我觉得是刚刚断气，可能刚刚呼吸心跳停了。我说我们赶快跟他做心脏按摩。正好那一天呢，有几个医生都起得很早。他如果大家还睡觉，那个孩子也就没有这个运气了啊。有的人你活过来还真要运气的。我说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抢救，跟他做心脏按摩，真的就马上跟他开始做这个CPR， 这个做这个心肺复苏啊，就跟他做。做了我们几个人患者，那非常累。因为做那个人工呼吸啊，是非常心肺复苏人工呼吸非常累的。然后我们几个医生啊，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就一起来跟他做，轮流的来做，足足做了45到50分钟，居然把他抢救过来了，活过来，心脏复跳，哇，心电图看到，哇，我们当时很，哎呀，真是，因为这个做医生呐、如果救了一个人呐、一个就是觉得他真的是，你只要不出手他肯定会死的话，你介入了以后帮助他抢救过来以后，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以前呢救过很多这样的人，很有成就感啊。那个时候没有信主，我就也知道救人一命甚是这个七级浮屠啊，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至少积了很多德，知道这一点。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让我简直是不敢相信。这个女孩子呢，她这个生命力很旺盛，一救过来的时候她马上就坐起来了，马上坐起来把我们吓一跳啊！这个刚才救她的时候啊，跟她做心脏按摩的时候看到脸上因为没缺血嘛，就是惨白惨白的啊，完全没有血色但是呢看起来是很清秀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大概20岁左右。然后突然坐起来的时候整个脸发乌的，发黑发乌的，然后呢这个满脸的那个狰狞啊，我说不出来，那个以前不知道这个狰狞是个什么意思，就是看得很恐怖，那个时候就完全理解狰狞是什么，看起来非常恐怖的一个像，突然就这样站起来了，哎呦坐起来了。坐起来以后没有说哎呀我在哪里啊出了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不知道后来那段时间是他没有问这些话，也没有说啊谢谢你们啊怎么发生什么都没有问，坐起来就问我们一句话，说用当地的话问，就是有没有活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没有毒品的意思，有没有货。我一看原来是个吸毒的，手臂这个地方这个肘部这个地方全是针眼啊，现在没有注意，哇一看到这全是针眼才知道他是个吸毒的。那我们当时都待在那里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没话说了。他说有没有货啊，他就这样问了一句，然后他看到我们没回答，从那个抢救床上跳下来，穿到了鞋子扬长而去，一句感谢的话没有，一分钱没有交，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就走了。我们当时几个都傻了在那里，没有看过这种事情的，没有从来没看过的，就这样一起来刚刚心脏一跳他跑了就完了。我们当时都很惊讶，就是这样了。哎呀，当时给我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就是我们抢救了一早上啊，搞得一身的汗，花了这么大的精力，一个是完全可以说是死了的人，你不救他完全没有活过来的人，但是花了这么大精力救过来，结果我们知道迟早一天他还要来的，迟早一天那个生命还要丢掉的，肯定那么过量的吸毒的肯定活不了多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触动，我们做医生救得了一个人的身体，救不了一个人的灵魂，我们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得到他们的生命啊，得到他们啊，这个好像这个暂时不被死去，但是他的灵魂还是走向死亡的，是没有办法的。那个时候我从心里面就萌发了一个愿望，就是以后我还是要把更多的时间啊，真的是全时间的去做一个传道人啊。但是我就说等待这个时机，我也不知道，那是大概2005年左右的事情啊，心里就有这个想法啊，然后我也开始预备啊，到处去找啊，学神学的地方啊，到处去找啊，就是开始预备，但是还没有动。结果在2008年就发生了这个四川汶川的特大地震，大家知道，汶川地震发了以后呢，我就跟中国教会的一些牧者一起进到了灾区，然后呢，我当时进去的想法就是一两个月在那个地方救灾完了以后啊，我们就离开，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啊。结果去了以后呢，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到6月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到一个山上去，那个时候呢，基本上他们都没有蔬菜，没有肉啊，只有这个政府发的米呀、油啊，有这些东西，但是没有肉啊，没了。我们就每一天从成都啊运几卡车的那个蔬菜和肉啊送到灾区，每一天都这样的，早上4点钟起来啊，在成都买了以后就送到这个灾区去。那一天呢，我们就送到一个山上叫金山村，我到现在还记得啊，是绵竹地区的金山村啊，就送到山上去。送到山上去以后，我们就在那发完了肉啊，什么都发完了以后就准备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过来，就拉着我的手喊：“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用当地话喊：“哎呀，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哎呀，她就哭，也不说，没有希望，没有。所以我就紧在那里哭啊，紧在那里说的时候，我就不太知道。我想她家里可能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吧？我就问童工，我说他们是怎么回事？哎，童工说。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看这个村子啊，跟一般的村子不一样，很特别很奇怪的这个村子。哎，我看了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奇怪了。他说你看这个村子里面没有孩子， 只有三四个孩子，那个小孩子啊，大概上小学的孩子只有三四个，其他都是大人，没孩子。我说是怎么回事啊？真的好像是没孩子了。他说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村里面呢有一个小学校，所以所有上小学的孩子都在这个村里面，中学的就到镇里面去了。镇里面的学校呢，那天没出什么事，但是小学校正好在山体滑坡的那个坡道上面，整个小学就当时正在上课，下午2:28正在上课，就全部埋掉了，老师和学生全部死掉了，老师和学生，哇！所以一下子这个村里面没孩子了，几个年级的全部都是一下子就死了。那么这个老太太其实她年纪不大，才刚刚60岁，一头的黑发，在地震之前她的三个孙子，她一共2个儿子，有三个孙子就在那一天5月12号同时死掉了。所以一下子那个村妇啊，这个老人家就感觉到生活完全绝望了，哇，那种痛苦，一夜白发，一个晚上白发。我们以前看小说里面知道啊，伍子胥一夜白发啊，没有亲眼看过，那是我亲眼看过的一个人，居然一个晚上全部头发白了。他跟我们讲，他的大媳妇躺在床上1个多月了，没有起过床，从5月12号到6月中旬没有起过床，每一天就是喝一点粥啊，喝一点米汤，喝一点那个面汤，都不能吃东西，完全吃不下，就是每一天在哭啊，在一种痛苦当中。他的小媳妇跑掉了，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2个儿子3个孙子，这三个孙子全部都死掉了，所以他感觉到完全绝望了。结果我就带人到他们家去看望，然后为他们祷告。哎呀，这个出来以后那天特别热，我就赶紧这个上车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在上车的那一瞬间，这个有圣灵在对我的心说话，就是说如果要你留下来的话，你愿不愿意？如果要你留下来，你愿不愿意？不是中国所有的教会能够到灾区来，也不是所有的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到灾区来，但是你来了，如果上帝要你留下来的话，你愿不愿意？因为这些人实在是需要陪伴，实在是需要爱，他们真的不是说在光是物质上面缺乏，他们那个时候很需要有人来陪伴他们，有爱给他们，帮助他们恢复。哎呦，我说这个我也没准备好，但是呢，我说我愿意顺服你啊，愿意你来差遣我。如果上帝说啊，你要在这里的话，我愿意顺服。那我说什么印证呢？我就说，如果这个感动在我在半个月以后，我在6月底我要回到这个湖北，回到武汉去，在我离开四川的时候，要上飞机的时候，依然有今天这样的感动的话，我就决定留下来。我当时跟上帝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一个对话，然后我就上车就走了，啊，真的是，啊，这个感动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到处写的啊，四川加油，汶川加油，北川加油，安县加油，到处加油。我以前都觉得，哎呀，这个口号是很鼓励人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看，你不要让他们再加油了，他们已经无油可加了啊，这个都已经这个惨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办法自立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爱，需要陪伴，你不要再老喊他们加油了。然后就这样，我说一直到我走上飞机的时候啊，回武汉的时候，这个感动就在我心里，要我留下来啊，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了啊，得到这个印证是出于神的了。后来我回到武汉啊，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家里商量好，然后就向这个医院正式的提出辞职啊，而且我担心他们不让我辞职，我就写了几份申请书啊，交给这个院长啊，当时就给他，让他知道我辞职的这个决心。所以从那以后啊，我就在这个完全的不做医生，不在医院工作，完全的一直到今天啊，再也没有在医院待过一天了，完全的离开了医院。然后呢，就我在那个从5月份开始，我就到了灾区，在灾区我也把当时的教会放下来啊，我们是2006年建立的教会啊，把教会放下来给其他的一位同工带，我就进到灾区，在那里整整服侍了3年啊，在灾区住了3年啊，非常艰苦的条件，甚至有的时候是非常这个危险的条件啊，但是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为主真的是有非常美好的见证，跟全国大概300多个教会 有3000多位弟兄姊妹啊一起在那里服侍啊，轮流的3000多人在那里，成为灾区最大的、影响力最大的这个机构，包括政府的都没有我们的那个影响力大。我们在那个地方是最大的。后来政府的这个全国的表彰的时候，我们也在其中。虽然我们没有这个登记注册，但是最后也是被政府表彰。此外，在那里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同时呢也传了很多的福音，最后也在很多的地方建立了教会啊。在那里，我觉得真的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扇门，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好的服侍的机会啊。就像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圣洁真实的拿着大卫钥匙的给了我们开了一扇门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们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循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当时我们领受，就是这是中国教会第一次有联合性的、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慈善或者是社会关怀的施工，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联合过啊，从来没有打出一个旗帜过。但是神就给我们一个看见，在那一次啊，有一个全国性的要做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今天没有办法多讲那个，我是觉得就是非常的奇妙。那么今天有几段经文，我想特别啊给大家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这一句话我想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引用过这一句话啊。当人问他这个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这句话对神的子民来说是格外重要的一句话。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来自己来使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啊，不管我们有没有以色列的血统，不管我们啊是不是真的在血统上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不管我们有没有啊接受犹太教的啊这样的一种律法礼仪，也不管我们有没有受割礼，但是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选民，就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真以色列人了啊。在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了。那么这个真以色列人，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呢？他说，你要听，你要听。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我想都是真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渴慕神的啊。我们本来可以在星期天在家里休息，我们本来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啊，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啊。至少我们工作很忙的时候，我们可以犒劳一下自己，休息一下，吃点好东西。但是为什么要呢？教会里面来，在这个地方聚会，在这个地方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在这个地方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服侍神，是因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出来。那你要听，听什么的话，就是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主，弟兄姊妹，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的话，那要知道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的主，也就是我们不要用任何其他的东西，用别神来代替我们的这位神，没有第二个神。我们服侍的里面没有马门，服侍的里面没有其他的神，没有啊其他的好像能够保佑我们的，我们服侍的就是这独一的神。我们这个创造天地万物又是祭邪的神，是我们独一的要去敬拜要去服侍的神，没有其他的，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孩子啊，包括我们啊享受的啊房子车子，所有的好的啊这个生活上的这些条件啊，这样的一些神给我们的祝福，都不是我们成为来代替神的对象。我们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我们的神，唯有这位神是要我们全心全力的去爱他的。那么怎么去爱他，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他。那弟兄姊妹，有的说我已经很爱神了啊，我想弟兄姊妹真的是很爱神了。我们有奉献 啊，我们主日花时间来做礼拜啊，我们这个帮助贫穷的啊，我们这个看顾那些孤儿寡妇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在做。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讲的，不单单是要爱神，不单单是要做这些事情，而是要在这里尽心尽性尽力。你到底尽了心尽了性尽了力没有？有没有全心的全人的来爱这个神呢？很多时候我们是爱神，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有让神喜悦，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来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这个神。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很爱神，但是呢，现在要工作要养家要糊口，有很多的事情，所以啊，可能以后我再来全时间的服侍，以后我再去做宣教的工作。是的，我想那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当马里顺到中国来的时候，当戴德森到中国来的时候，当富人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啊，当这个石门坎的那个伯克里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啊，都是二三十岁，在他们啊，还有剑桥七杰到中国来的时候，都是在他们人生啊最风华正茂的时候，在人生的最黄金的年代，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神，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中国，把他们一切所有的献给了中国。那么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要在这个时候去，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衡量到底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这位神。神在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你要听，这个你要听，不是说你要听我说话，听见我说啊，我们跟孩子常说，孩子啊，你要听话。这个听话不是要你听到爸爸妈妈说话，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你要听从遵守，你要顺服，要听从遵守。不是说你单单听到上帝的话就可以了，而是听而又遵守，听而又顺服。所以要顺服什么呢？就是要不用别神来取代我们这位独一的神，而且要尽心尽性的尽力的去爱这个神。所以以色列你要听啊，这段话很奇妙，是所有的犹太人最熟的一句话，最熟的一句托拉的经文，就是在律法书里面，五卷律法书里面，这一节经文是所有以色列人最熟的。甚至在犹太人，我去年二月份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住了一个月，然后差不多天天都会到哭墙那里去啊，在那里祷告啊，天天都跟一些犹太人接触，有很多的接触。在哭墙那里，每个犹太人在那里祷告，这个唱诗念这个唱经的时候，就是唱的这句话，用希伯来文就是唱的这句话。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他说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时时刻刻唱的。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呐、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啊，我想我们这里养过孩子，第一句话都教他叫爸爸妈妈，是不是？叫爸爸妈妈，应该都是这样的啊，全世界都是这样，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教生下了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一句话，所有的以色列人教他们的孩子学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一直要练一生，一直要练一生。以色列人他们的拉比啊，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赛人，以色列人那些文士，以色列人那一些跟随上帝的人，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他们出生的时候说的是这句话，第一句话，他们死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口里说着这句话离开这个世界啊。当时有一个拉比啊，在一世纪的时候被这个罗马帝国这个罗马军民杀害的时候，他真的是在火刑当中，最后是说着这句话离开人世的，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愿望，也是一个极高的一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 我们真的是要牢记在心，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这位神，因为他实在是配得，配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买，用我们的生命去爱他。啊，有的人说，哎呀，可能有的人做得到，有的人很难做到，不见得你做得到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得到。弟兄姊妹，我们所有人只要你愿意听的话都可以做得到，都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呢？上帝是真的是应许我们，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完全能够做得到。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我们完全能做得到。第二节经文就是生命记的另外一节经文，就是30章的11到14节。我们为什么说神的命令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是我们完全能够做到的呢？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们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听见可以遵行。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不是难行的，不是在天外，也不是在海外，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些话，没有办法明白这些话，就在我们的口中，离我们甚近，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样每一个人愿意听话的都能够行出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为着我们在最终被你所拣选，从万族之中被你拣选出来这个生命向你感恩啊！你是那位配得我们用生命啊，用我们尽心尽心尽力来爱你的那位神。主啊，你不虚谎，主啊，你的应许也从来不落空啊！在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时候，你要把天上一切的好处都赐给你在地上敬畏你的人。愿主保守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活出耶稣基督的馨香来，让我们每一天跟主靠近再靠近，每一天都过主讨你喜欢的圣洁的生活。主啊，求主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也大大的祝福这个教会啊！今天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你都把天上那个人所不能夺去的喜乐和平安赐在这个地方，赐在他们的心里面。愿主你自己得着当得的荣耀。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